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和赞美你的恩典，让我每一天都在你的恩典里度过。今天在圣主日里面，我们翻开了你的话语，天父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里清楚明白上帝你对我们的旨意。以下的时间全然向您交托，唯愿上帝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感动和带领，将荣耀归给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异乡客，不是客家人。异乡客有很多的人都使用过这个名称，比如说诗词、歌曲或者书籍的名字都使用过异乡客。为什么大家都要使用异乡客为名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与人们常常面对一些漂泊无定、背井离乡、去到异乡所经过的感受有关。好像是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先辈，他们曾经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战争，可能是因为生活，他们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经历过那种背井离乡的感受。这是异乡客其中的一个意思。我想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在异乡客这个名称里面，就是人们虽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他还是在自己的本地本家，可是他的心里却感受到一种异乡人的感受。好像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他们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孤独，无法安定的心情，也是异乡客。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却是异乡人。今天我取自这段这个题目，与以上两者都没有关系，而是第三者。在北美时代一个周刊里面评价说，这是当代最好的神学家侯活士，他以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异乡客》。他在这个书里面讲到的是，不是讲到人离开自己的家乡，也不是讲到人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内心的那种孤独的感受，他讲到的是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家乡是来自天国，然而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有时感受不到那种安息或者是那种安定，然而我们的家乡不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国里。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学家他所看到的非常的好。异乡客他是对于基督徒是在现今时代一个时段而已，因为我们的家乡还要回到天国。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故事，然而我们在这个长故事里面只是截取一段。从这一段里面，我们今天主要侧重点在于这个外邦，被掳到外邦的小女孩或者是小女子。圣经的经文这样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长了大麻风，在他们家里有一位从以色列掳来的小女子服侍这位元帅的妻子。我们知道亚兰国，他特别提到的是亚兰国，亚兰国他们实际跟以色列人一直都在征战打仗啊，是以色列的宿敌。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些敌人，其中可能是亚述啊，可能是亚玛利人呐、非利士人呐。像亚玛利人也好，这些都是非常小的战争，而真正他们的宿敌是亚兰国。而亚兰国他们常常虽然两国在打仗，但其实都是亚兰国在欺负以色列，除非以色列在最强盛的时候可以打他们。所以亚兰国他们常常欺压以色列欺负他们，有点像二战时期，我觉得像日本可能在整个亚洲他们的实力，好像在新加坡日本也有侵略占领一段时间，在中国更是如此有一些中国人到今天老一代的人都记忆犹新， 我们以这个作为一个例证。如果说我们作为一名华人，当时日本人在侵略的时候把其中我们的一个人掳掠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来服侍这个国家当时的元帅和军官的话，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到这个侵略你国家的元帅他得了癌症，你的感受是什么？报应，活该。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圣经的第三节我们注意来看经文，这个小女子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注意这里，他是一个奴隶，他只是服侍这个主人的妻子。他说了这一句话，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作为亚兰国的军队元帅，他为什么要听一个不起眼的奴隶呢？也许这个元帅是当时亚兰国最高的统治者，或许是这样，他为什么就听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女孩的话？如果他听了这个小女孩的话，上当了怎么办呢？而且两国都是仇敌关系，如果听了这个小女孩的话没有得到医治怎么办呢？难道在我们亚兰国里边没有先知吗？我为什么要去一个以色列这个小国家去求医治呢？我说的这些问题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这个长故事里面他确实有去瞧不起以色列，所以他为什么要听一个奴隶的话，一个小女孩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07，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第四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OK， 我们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个小女子说完一句话之后，她把这句话带到了这个国家最高，或者是我们说总统或者是主席最高领袖也好，他看中了小女子说的这句话。为什么呢？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虽然她是一个被掳的小女孩，一个不起眼的奴隶，但是她在这个家里面会得到这个家人的信任。这个小女孩她所说的话在这个家庭里面被看重，有分量。我想这个小女孩她虽然离开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好像异乡客一样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然而她在这个国家仍然可以服侍神。这是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视生活为服侍神，视生活为服侍神。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或者做些什么，就将这些生活这个地方视为来服侍上帝。如果我们来看福音书，耶稣基督他在做什么？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耶稣基督都是在吃饭，每次吃饭都有事情发生，好像耶稣基督在吃饭，在跟人家谈话。耶稣没有在当时的一些公会每次去做什么，而是在生活里面去与人吃饭，在生活当中，在跟人吃饭，在跟人谈话的过程里面，来将神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来服侍上帝。耶稣基督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生活里面，而在这些生活里面就是在服侍神。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服侍榜样，我想今天我们都会同意。第二，我们来看旧约，旧约当中的约瑟，约瑟他是做什么的呢？他也同样被他的哥哥给卖到埃及，他作为一个奴隶，做一个奴隶怎么服侍神呢？这么辛苦的经历，他怎么可以服侍神？有这么多的不幸经历，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又是一个异乡人，来到这个家庭里面他怎么可以服侍神？他抱怨上帝还来不及呢， 可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却看到，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9章第二节，我已经打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107。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他在这个主人的家里作为奴隶，他一样在那里有上帝的同在，因为他在这个家里面也在服侍神，也在服侍上帝，在生活里面服侍神。尼格拉哈曼他是出生在法国罗兰地区啊，属于当下的一个非常低下的一个人，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是在一个富人家里面做仆役，可是在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对上帝深深的渴慕爱慕，他希望能够进入当时的神学院修道院能够一生来服侍上帝，这是他内心里面非常渴慕的一件事情。于是他努力学习，他努力来申请当时的神学院，可是很无奈当时的神学院没有接收他可能是因为他的知识，可能是因为他当时的下层人士等等这一切原因，总之他没有进去。但是他没有抱怨，他在内心里面还是向上帝祷告，他愿意服侍上帝。于是他问自己说，我有什么呢？我能做什么？他说我可以做饭，我会做饭呀。于是他就进到了修道院里面去作为一名厨师，进到修道院里面每一天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买菜洗菜做饭给这些学生们吃。他说每一次他在这个过程这个做饭里面，他内心就跟神祷告，上帝啊，我是多么的感恩，多么的荣幸，我可以做饭给这些神的仆人来享用，上帝啊，我是多么的感恩，你可以给我这样的恩典来做这样做饭的服侍。他每一天就跟上帝来交流，做饭的时候跟上帝来祷告，来感恩，来做这一些事情。他的朋友他叫泡夫，跟他在对话的意识里面意识到他的生命很不同，于是他们在对话的过程里面就把他们之间的对话写成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就叫《与神同行》可能很多人听过是劳伦斯写的这本书，而他真实的名字是尼格拉哈曼，因为他进到修道院之后他的名字改到劳伦斯。而在这本书里面记录了四段谈话，把它编成叫《与神同行》的书，这个书非常的好，也是在经典丛书里面所被推荐的可能前几名之一的一本书。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真实的感受到他是一位与神同行的人，他做任何一件小的事情上面他跟上帝在沟通，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我在服侍神。虽然他没有成为全世界在教会服侍的人，虽然他也没有被神学院录取，但是他就在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小事来服侍上帝。有人写了书评为这本书评价了四点我也看了，但是我觉得容易记住的话我又给综合了两点帮助大家来记忆。第一点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不断的与上帝来沟通，在一个生活里面服侍的人是不断的与上帝来沟通。第二点是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上帝，为上帝而活，他做什么都是在为上帝而活。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大部分都不是在教会里面全世界的服侍全世界的服侍可能只有蔡牧师和我，大部分我们都在生活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活里面一样可以很好的服侍神，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一点，是生活来服侍上帝。通过你的工作，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可能你的工作是工程师，你的工作是教师，你的工作是在家里面煮饭，你的工作可能是做一些清洁等等，这一切不要紧，我们做这一切可以为着服侍上帝，为着服侍上帝。 这是不一样的。在中古时期啊，天主教其中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圣俗二分化。在这个圣俗二分化里面，他们认为在教会里边的服事，在教会里边的工作是圣洁的，教会之外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在卖鱼，如果卖鱼的话他就要碰那个死鱼，或者他们在杀鱼，这些是低层次的。然而当我们回到圣经，宗教改革让我们看到，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服事做了最好的榜样。我们刚才也提到，耶稣基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活里面，他碰到的人群可能都是被一些边缘化的人群，一些长大麻风被当时认为不洁净的人，耶稣却用手去触摸他们，他们就得洁净了。因此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任何的事情，你做任何的工作，它可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可能只是一个教导，可能只是一个清扫，可能只是一个做饭，但是因着我们的服事，可不可以让它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成为被上帝使用的工作。这个小女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这个小女子，你知道对于当时犹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小女子看作是什么样的人吗？不洁净的。这个小女孩她没有了崇拜生活，她离开了以色列，她在一个敌人的国家里面再去给他们工作，她是不洁净的。然而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她做到了把福音带给这个国家，她在这个家里面做了一个服侍上帝的工作，多么美好的事情。我想今天我们还是在诉说这美好的故事。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里面，来诉说一个这样美好的故事。一个普通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做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的参与，而让这个工作变为服侍上帝。阿们。我们接下来往下来看圣经里面这个被掳到外邦的小女子，我们称她为异乡客。这个小女子她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遇感到自怜自哀，因为她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她可能离开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到了一个异乡。然而她也没有因为主人患上了疾病而幸灾乐祸，她继续的来服侍这个主人的妻子。圣经里面说到，他听到主人患病，他却希望主人获得医治，他告诉了主人医治的途径，他告诉主人说撒玛利亚有先知可以治疗他。有谁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讲福音呢？有很多人认为似乎福音只是新约出现。而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宗马田他在当时非常的有影响力，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全部是有关旧约讲福音的讲章。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虽然是在旧约，但是他一样提到了有关福音，因为他把拯救的消息带给了这个主人的家庭，也带给了这个国家，这就叫福音。因此我们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将福音带给他人，将福音带给他人。亚兰国的元帅乃曼，他在求一个国家我们知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就跟这个国家的元首去说，我要去以色列求医治。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背景没有无神论无神论只是近代才开始。在以前古代社会，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神，我们华人也是如此，对吗？我们有民间信仰。我们在当时，如果今天你去到北京去天坛，你看天坛也是对一个天的崇敬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华人的文化里边，我们好像跟以色列人非常接近，在天坛这个对天的敬拜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形象一个事物让我们去崇拜， 所以华人我们的传统是对天有一种特别的崇敬啊，对天，所以我们说都说天子。我们啊，故事里面讲述的时候，不管是玉皇大帝，他们都住在天上，对吗？他们不可能是住在地下，地下的话就不是了，就是十八层地狱了，是这样。所以在当时也是如此，在当时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神，一个家庭，他们有自己所崇拜的神。在当时的亚兰国，他们也同样如此，他们有自己的神。而当他要向以色列的先知去求医治的时候，也意味着以色列的神比我们的神更大。如果说这个家庭他们接受以色列的神，就表明我们整个家族都接受。如果他是一个亚兰国的元帅，他说我要信靠以色列国的神，表示说他下边所有跟他有亲属关系的人都跟他一起来信奉这位神。这是在古代社会。所以当这个小女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去到以色列试探到底以色列的神是不是比我们神大的时候，他经历了以色列神的医治，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经文里面第五章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百七，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好了，就到这里。他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相当于他曾经所信奉的上信奉的神，他觉得以前都信错了，所以他说普天下没有神除了以色列的神。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认识了福音，认识了上帝。这是福音。圣经当中这个小女孩，她在敌国的家庭里面服侍，她也在这个家庭里面传福音。这是我们可以用直接的话来说，她可以把这个拯救的消息带给了这个家庭，带给了这个民族。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作为今天异乡客的我们，我的意思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如果是天国，我们在这世界只是一段时间，我们是否也像这小女子一样，愿意把福音拯救的消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现在还在传福音吗？好像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好像我好像信主就没有传福音等等，我们还在传福音吗？我在回想我自己的时候，我也很惭愧，我发现很久没有向陌生人真正的去传福音。我记得我最近一次传福音可能是，当然昨天我这篇讲章是之前预备的，昨天我有向一个我一个英文老师跟他讲福音了。但是在这之前，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传福音。诶，我有，大概两年前是因为完成作业我去传福音，所以很惭愧。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向人传福音，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话，我们的家乡是永恒的天国，我们需要向人传福音。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个例证，这是发生在我的家乡里面。在我的家乡里面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叫延吉，离我们家乡附近还有一个城市叫敦化。这个城市跟我们家乡的城市差不多大，大概有人口差不多80万左右吧，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边有一间最有影响力的教会，就是在这个敦化市里边有一间这样的教会。这间教会很有趣的是，这个丈夫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温和，他们夫妻俩都是服侍上帝，好像是蔡牧师跟师母一样，两个人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这个丈夫的性格是非常的温和，而这个妻子的性格是非常的有干劲，说一不二。这个教会人全都知道，真正的主任牧师是他的妻子， 所以当信徒去到这个夫妻的家庭里面去探访去求帮助的时候呢，他的妻子这个女牧师往沙发上一坐，信徒坐在边上，他们交流，丈夫就要系上那个围裙，然后下厨房去炒菜做饭，中午的时候给他们饭吃，然后有水果该倒水的时候，丈夫就下去倒水，然后给他们放上来。所以一直以来他们是这样的服侍方式。到2006年、2007年左右，这个女牧师她就感觉到头很痛，经常会痛然后夫妻两个人就去做了一个检查，发现这个妻子已经患了脑瘤，这个脑瘤已经到了最后晚期，这个医生给他的答案是，你大概还有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你要料理后事来准备吧。而这样的经历让这个家庭非常的受打击，他们感到非常的难过。他的妻子在一段时间以后就把所有的服饰全部给了这个丈夫，那么他就默默无闻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一次这个妻子她早上起来，她就看着窗外，坐在自己的家里面，她就流泪了。她感觉到非常的无奈，她感觉到自己患病，另外一方面她也知道她是有盼望的，她会回到上帝的国度里。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问自己，她说，如果明天我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去到上帝国里面，我能带什么？他想，我能带的是传福音。于是从那一天起，第二天他就立下一个心志，本身他的性格就是非常的干练，他不再每一天在家里面难过伤心，他放下所有的事情，然后驾车去我们那个城市的周边的农村，因为农村的人他们很友善，他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去跟人传福音。他想的是，我就是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死掉了我就当殉道了。于是他就挨家挨户的传福音，见到人就跟人讲福音，你要相信耶稣。这个城镇有好几个村庄听到了这个牧师的故事，他们逐渐也因着这个人的故事，他们接受了福音，相信了耶稣。他没有停止，每一天都这样去传福音。5个月、6个月过去了，他还活着，他继续的去传福音。于是他们现在很多的村庄都有建立教会，他继续的传福音。到了第8个月到1年，他还活着，他继续的去传福音，上村庄里面传福音。2年、3年他还活着。他们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时候脑瘤不见了。我们感恩他的脑瘤不见了，到今天他还活着，已经10几年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如果觉得相信是上帝医治，就是上帝医治。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医治，我也相信这是上帝的医治。而他们今天还在服侍，很美好的服侍。然而这对夫妻跟以往不一样的角色变了。他的丈夫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到说，他的妻子自从患了脑癌之后，他的性格变了，变得温和了。他的丈夫很感恩，他现在是主任牧师，他的妻子已经退到幕后，一直默默地来服侍他的丈夫。他们现在在敦化这个城市里面还是最大的教会，非常好的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将福音带给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太忙碌了，我们不愿意多踏一步去跟别人分享一个福音？会不会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太安逸了，我们不愿意再跟别人传福音？有一天我们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天国。我们无法带着现金，我们的美丽的房子，我们无法带着我们很心爱的钱，我们也无法带着我们的汽车，我们能带的有什么？可能就是我们传福音给他人。保罗说，如果你们能够在上帝的国里面站立得住，这就是我的冠冕。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在神的国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冠冕。阿门。 传福音。在我们的工作家庭里面，还有人没有听过福音吗？我们传福音给他们。今天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么多年过来，我几乎已经没有非信徒的朋友了，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已经信耶稣的人，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啊，我尝试改变。2018年我也有一个，我有三个计划在今年里面，其中一个计划我分享给大家，就是带领两个人他们信耶稣。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我最近也在为这两个人祷告，也许是我们对面的邻居，也许是我的英语老师，也许是我接触的人，总之在18年为他们祷告，要带领他们信仰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让我们一起来为着不信的人，我们彼此来勉励，不要失去这个传福音的心，不要忘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把它列成计划里面。如果在今年有一些人还想列计划的话，把这个列在里边。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经文的，讲的太起劲，还没有按 PPT 第三点，圣经经文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以百齐，以色列王看了戏，就撕裂衣服。再来多看一节经文，在第三节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三节。他对主母说，这两节经文大家有一点印象，很有趣，我觉得看到的时候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以色列王他看了信是什么反应呢？他看了信的反应是，凭什么来找我医治？你就明显就找理由来打我呢，这不就是，我怎么能医治他呢？这是以色列国王的反应。经文的第三节，这个小女孩的反应是什么呢？她听到这个消息，这小女孩的反应跟她说，你去以色列国就必能得医治。两个不一样的反应哦。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国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他们是信仰耶和华神的，而作为以色列的一个国，他一个国的王，他应该知道自己国家里面有先知，也知道自己国家里面所信仰的神耶和华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可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却没有求告先知，也没有求告神。而经文刻意有一个对比，好像是一个讽刺。讽刺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女孩，她是被掳到外邦，被当时看为一个好像是边缘化的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嘴里却带着一种坚信坚定，她说必能治好你的病。而在这个国家里边的王，他们要信奉耶和华神的王，他却没有这样的确信，他却不知道这个国家里边的神是最有能力的。然而在外邦的小女孩，她却知道，这是一个对比。对比让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国是多么的软弱荒唐。一个国家的王，他们不再信靠自己的神，而这个小女孩她却信靠，她却信靠上帝。因此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断的寻求认识神。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这句话，一百七，不断寻求认识神。好，谢谢。在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我们是异乡人，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或者是我们学了多少圣经，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已经完全认识上帝了，我已经不需要再更多的认识神了，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不断的来认识神，当一个人不断的认识神的时候，他才会带出信心来。信心跟胆量 完全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误解了信心，以为好像某个人他不担心明天的事情他就有信心，有些时候觉得他是有胆量。不，这不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相信上帝的心意会成就，这叫信心。弟兄姐妹们，越是认识神，我们就会认识，就会带出信心的行动来。我们如何认识神，就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有些时候真的也是一种讽刺，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信靠上帝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认识神反而没有增加，而是减弱。我们不再单纯的信靠上帝，我们不再单纯的听从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刚刚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寻求认识神的人，他们听到上帝的话语说信靠上帝，我刚认识神，好，我信靠上帝。当上帝的话语教导我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刚刚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就祷告。当上帝的话语告诉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热心去传福音。当上帝的话语告诉我去奉献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拿出奉献来。可是渐渐时间久了以后，哎呀，牧师，你都讲过了这篇道，哎呀，这个又是原来的，哎呀，没有什么新鲜，哎呀，枯燥，等等等等，好像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不需要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人们知道了圣经很多，知道很多，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认识神，而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却是被咒诅的一类。耶稣也说过，以赛亚也说过，说你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你们是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真的明白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认识上帝，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仅仅存留在我们的头脑和知识里面，而是跟上帝的互动和关系里面，我们来认识神。因此在这个关系不断的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就越深刻越稳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认识神可能是这样，当我们不断的来再多一些认识神，再多一些认识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又是不一样。因此我们无论信主多长时间，无论是我们今天听过多少篇道，听过多少次查经，我们还是保持一个谦卑的心，上帝，我还想要认识你，我还要认识你。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认识神，也是好像我们跟人的关系一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很久之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中包祷告会，在这个中包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围成一个圈，大家都坐在那里开始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感受到有一个人坐在我的身边。等我睁开眼睛，我一看，哎，坐在我身边的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中包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大学生，通常看到陌生的来到我们团契的，我们都会跟他去介绍、去打招呼。不是搭讪啊，是我们就是真实的在教会里面去认识他。于是我就走到这个女孩的身边，我对她说，我说我叫姚子成，我很高兴认识你，请问你是你叫什么，来自哪里。她看了看我，她就说我叫什么什么，转身就离开了。其实我还想跟她讲话，她就走了。她给我留下的印象，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冷漠不懂得礼貌的人。过了不久之后，他竟然被选上一起服侍，我们一起服侍。一起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对他又有多一些认识。哎，我发现，哎，不一样。他之前我对他的认识，原来他挺懂礼貌的哦。我对他又有多一些认识，然后我就追求他，最后就成了我的妻子。成了我的妻子之后，我追求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缺点，各个方面都好，这是我对他的认识。结婚了以后发现也不是这样的哦， 结婚的人知道，哎，我对他又有多一些认识。当我们结婚三年相处的过程里面的时候，逐渐适应了，我们有孩子了，有孩子之后我们的认识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我们每个人该怎么样去对待孩子，对待家的事情。如果你问我从今天来看我对他的认识跟我最初对他的认识差距有多大，有不一样吗？很大的不一样。现在我敢说，我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我知道什么事情一定要跟他商量再决定，什么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啊，但大部分我都可以决定。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要讲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的。你刚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有些时候可能是害怕，可能是恐惧，可能上帝是慈爱等等这一切。但是不要停在这里，我们再多一步跟他认识。我们跟他亲近关系认识的时候，对上帝又有多一层的认识。当我们再往前一步跟上帝认识的时候又不一样。因此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如果是一个异乡人，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认识神，不断的认识神，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也可以说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认识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在做调整，然后逐渐来向耶稣。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能看到在以色列国，这个王他对上帝的认识，这个角度似乎是他不觉得上帝可以医治他。然而从另外这个小女子对上帝的认识是，他说到一个词很关键，他说必能医治你。他的话语里边带着坚信，因为他认识上帝。因此若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认识神，我们也会带出必能的行动来。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个被掳到外邦的小女子，她仍然在敬畏上帝，她在服侍神，她在传福音，以致让这个家庭来信仰上帝。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侯博士所说，我们其实真正的家乡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上帝的国里。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异乡人，异乡客，不是客家人。我在想的时候常常想起客家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像客家人，不，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像异乡客。我们真正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家乡是从心灵也好，从我们实际也好，我们会得到真正的安息。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为着这更美的家乡，我们来预备自己。因此我分享了三点。第一点，我们来试生活，来服侍上帝。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无论你在做什么你在工作你在照顾孩子等等这一切，我们把这些视为来服侍上帝。第二点，我们要将福音带给他人，这是作为一个异乡人，有一天回到自己家乡，我们要交的账，传福音给别人。第三点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活的一天，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认识神，不断的来认识神，不要停在那里。我都知道了，上帝，你说你讲的话语，你讲的信息我都明白了，我不需要再多认识。不，不要这样。让我们再深刻的来对上帝说，上帝，我对你认识还是那么的少，请让我再多一些认识你。上帝，帮助我，我愿意认识你，不断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时候，就会带出必能的行动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家乡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相信上帝你给我们的应许，上帝你的儿子会再来。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服侍你。我们无论做什么，上帝，我们存着喜乐和盼望的心来做。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将大使命的负担给我们，将福音带给身边的人。天父， 我们一起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是太少太少了。天父，让我们每一天再多一些的认识你，我们今年比去年更多的认识你。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作为一个异乡人，每日的来寻求你，为着更美好的家乡来做预备。我愿上帝你的名得荣耀被高举，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